讲深呼禅的系列。今天的小题目是真俗因缘无关爱，真俗因缘无关爱。因为我们上个星期提出五首诗，那么只讲了两首，还有三首诗还没讲到，所以我想今天呢把这个诗的这个内涵同大家谈谈，也就是关于生活禅的体验，生活禅的修养。那么我们先讲第三首，上个月没讲到的第三首，清明暗时舍时光，慧性朗人是小羊，真俗因缘无挂碍，天空海枯任徜徉。这首诗主要的意思因为说我们很多人都担心说我们的业障深重，事实上是如此，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一直都在流转生死，在这个茫茫的苦海之中啊逃出逃魔。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身考一三月下来都是不清净的，地藏经里面讲，他说人否众生啊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恶，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心口意三业向来都是不清净的，向来都是被外境所转。那么对外面的无意的境界的贪恋，以及我们内心的心，内心里面的贪嗔痴烦恼，烦恼的冲动下上外行的有何，所以我们的心不及念结已，起心动念了差不多所找的都是这个老路，都是对无意的境界的贪恋迷恋，流入不知的回来，是我们的三业很龌龊很肮脏。肮脏的像什么呢？像那个厨房里面的抹布，那个抹布脏得很，脏的那个布啊布纹都没有了，比如说油，比如说灰尘，比如说肮脏的东西啊蓝的啊不像样子，污染不堪。所以我这里把它形容清明暗时，像那个房子里没有灯光一样的，我们内心也是如此。 固着的很，即不即兴锻炼则已，即兴锻炼都是离不开这些的。所以我们的人类这个心灵世界呀，可以说一点光亮都没有。所以我们即兴锻炼，特别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是信佛的人，那个心念啊，就污，心念之脏，可以说比那个抹布还要脏，用漂白水是漂不清的。像这么好的罪业，怎么重的烦恼，我们怎么样能够解脱？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这个事。那么因此我提出来解释这个问题。那么我这个寺里面才第一句千年暗时舍死光，我们现在问题只是说，我们只是发心是不是能够觉悟？如果觉悟，不别担心，因为我们中国的祖师他的经验，他告诉我们，他说不怕万念起，万念再多都没有关系，不要担心，只怕邪照时，觉悟。觉悟的智慧的光明太实就不对了。如果我们动的而念，像我们智慧警觉之下很快就回过头来，觉得这个不对，这个不能做，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动而念都没关系，只要怕我们没有警觉。中国儒家也是这样子讲的，说人无过啊，哪一个都有过失，甚至的圣洁也一样有过失。如果知道过而能够改过，不犯不重复，那就问题就不严重，只怕你不肯改过，这道错一直错下去，问题就很大。像很多人赌博，这赌不好吗？赌博的倾家荡产，甚至说赌到儿女牛奶钱都没有了，交房租都没有钱，甚至到他觉悟啊，好像有觉悟哦，他把这个勺子干掉，不再赌博，斩了勺子有什么用啊？没用啊，斩了勺子还继续赌，那就没有无药可救了。所以如果我们以觉悟知道错，知道不对，那你改过就非常容易的。人的劣根性啊，就是最怕的就是知道错而不肯改过，所以一直错一直错一直错错下去。我见到很多朋友，尤其是我的弟子，他抽烟的，烟吸得很重的，一次戒一次，一次戒一次，一次戒一次。我都鼓励他们戒烟，其中有个徒弟他戒烟起来啊，那个咳嗽啊咳得很可怜的那个人，我给他把那个烟呢、啊、按在我的抽屉里面， 三个月来拿这道烟。我这个徒弟是个医生呢，非常高明的一个医生，中医。我们几十年来合作得很好，我去香港买来的那个药，他医，好高明的医生。甚至有的妇女生小产啊，他能够一剂药就能够把它安定下来。有的人呢，这个手断了，他能够用他那个小药啊搏起来的，是非常的高明的医生。当时呢，缺烟不得了，我把他带着烟放在抽屉里面。他盯着眼看我，看了多少时间你知道？看了五分钟啊，动不动啊，就在看啊，就在看。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就是考虑啊，我能不能做到，我敢不敢接受师傅的这个指点啊。看了五分钟，他好，师傅。从此之后，这个烟就盖了，戒掉了，不再吃烟了，不再抽烟了。另外有一个朋友，后来皈依三宝做的徒弟了，听他们赌博，又喝酒又赌博，赌到天安地府。赌博了之后就失了，失了之后嘛，闷了，愁闷了，就灌迷汤啊，喝酒，喝到糊里糊涂，喝到糊涂之后嘛，那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啊，把自己的儿女骂自己太太，这个家庭就变成个疯疯癫癫的癫痫癫啊。他的太太啊，同一帮朋友啊，去办事，后来皈依三宝。皈依了三宝之后呢，人家都很开心，因为我这个向来啊，这个我所理解的佛法呢，不是那么严呐、啊，佛教。他菩萨对我们佛陀的时代都把这个兄弟姊妹一样的一个大家庭一样的，所以他们皈依三宝之后就把那个寺院当为一个佛教的一个大家庭，下班之后啊，买点菜啊，在佛堂里面啊，弄点饭吃啊，就做完功课啊，很好，很开心啊，有讲有讲有笑啊。但是这位太太呢，对人欢笑，被人笑。对面的人在笑眯眯，调过来就淌眼泪。我看在心里面，看在眼中。各位想想看，师父就等于对弟子嘛，等于一个家长一样的啦。家长是希望每个儿女这个过得很快乐。大家快乐嘛，自己也快乐了，众乐乐嘛，不是独乐乐嘛。看到他这样状况啊，心里好难过啊，想他呢一定是有问题吧，暗暗的叫他来，问他一下，说马兰为什么你那么悲哀呀、啊？为什么对人欢笑不人少啊？他师父家事。家丑不可外扬啊，那么这句话嘛，就等于独自了。师傅，你不要问我这些问题，我不会告诉你。我老实跟他讲，我说师傅啊，非常忙，时间非常宝贵，哪里有时间去帮你扬你的家丑啊？没有了。那为什么师傅那么多事啊？看到你很可怜啊， 很关怀啊，可是我有没有能力帮你分担你这个忧虑吧？那么这样子一讲嘛，我说你放心了，你看我透露你的家庭状况，为什么那么悲哀了？我能不能帮你一臂之力了？他接受了，他告诉我，先生嘛，又喝酒，又抽烟，又赌博。那么怎么办呢？我说你先信不信佛？他说什么也不会信，信赌博，信烟，信酒，什么也没有兴趣。那么这个等于没有办法渡他这种人，对不对？我同他说好啊，我可以帮你，帮帮你，给个机会给他。你常常来拜佛，你常常来听经，从今以后不准你再一天晚上劳累。我说劳累多了，这个眼睛会盲哎，不可以的。我帮你担一部分，我相信总有一天解决你的问题。过了不久啊，因为他虽然经常来这个。经常来找他太太呀、啊。有一天呢、啊，他来找他的时候，我正在讲经，那么他演讲了一半了，他表示有点风度了，不可以说我叫着太太就抓着了，不好意思嘛，当然坐下来听啊。听完了之后嘛，同太太出门去了，所以师父讲的。这个是人生哲学，很有道理，很有味道。我以后跟你来听听好不好？他就说太好了，早就叫你来信佛信经，天天我赌博，天天我喝酒。可是好了，我以后听你，跟你来听经，没办法。听了这个集市之后呢，他告诉我师父。我又没资格做你的弟子啊！我说我这个法门广大了，什么人都度的了，为什么你不能呢？当然你可以呀、啊。他说：“那我来皈依三宝。”我说：“好啊，欢迎你来。”他皈依了之后，你知道，对我来说就好苦恼了，给我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为什么你知道？他下班之后不回家去了，就来复谈了。那么同我一起吃饭，吃了饭我们就聊天。那我为了度他，为了弥补他这个破碎的家庭，我需要我牺牲了吗？陪他了，陪公子读书了，对不对？那么搞到半夜三更啊，他才走。那他来的时候呢？满口这个烟味，满口的酒味，好难闻嘛、啊！你知道，一个人没不是喝酒的人，不是抽烟的人，一闻到就是头昏了。那么他也欢喜谈，学问不错哎，诗词歌赋都会哎。那他谈聊啊聊啊聊聊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因缘成熟了，我说马人啊，这个我一等师请你帮个忙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师父有什么事不可以啊？可是是什么事啊？我说你能帮得到，那你讲啊。我说我希望你戒烟戒酒戒毒。哦，不得了啊，不得了啊，踩到我这个叫踩到他的尾巴了，你知道他痛了，他鬼叫啊，吃死你，我的家将我的家庭的臭家小不可以外扬，我同他离婚，凶得不得了。他说人生没有乐趣啊，没有意思，叫人没有快乐啊，这一点点的玩玩啊，赌赌博啊，吃吃烟啊，喝酒，就是很平常的事。 永远不会改，不会戒，不可能戒，这是人生的乐趣，好笑的，好了。哎，我说没关系，你不会戒。我说过几天，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戒。不过你把我的话呢，回去不断的回味一下师父讲的话，那就可以了。过了第三天，他打电话给我了，在电话里面哭。男人哭不容易啊，你知道啊？对啊，男人哭不容易，所以男人流血不流泪呀、啊，在哭。他师父还对不住你，啊，我那样子爆笑，太没有礼貌。我说没关系，这好平常的事，在我来说太平常了。我告诉他，我说外面大风大雪呀、啊，我这个内心世界、心灵世界暖洋洋的，暖洋洋的，外面不受风雪影响，你放心。他师父还对不住你，原谅我，很感激。不过，我想来看看你，我说好啊，啊来了之后啊。没有，还没有来啊、哦。他师傅，我送一点东西给你。我说好啊，你送东西说好。各位想想看，他送什么给我，你知道？嘿嘿嘿，你看，好聪明，好聪明。我说好啊，他说你也没知道我送的什么，你怎么说好啊？我说知道，你送的什么知道。那么我来求你，这个帮我设计，我说好，非常好。他说我不知道我要设什么戒，你怎么很快就说好？我说知道你戒什么，你这个戒呢，可能我佛经里面没有，佛经里面没有讲呢，我们的戒律没有戒毒，对不对？没有，也没有戒烟。但还只是有个戒酒就是吧，对不对？对啊，他说不但这个来说的，而且找我的好朋友，我的亲戚朋友通通来观礼。我说最好，太好了。这么一来嘛，当然嘛，多人见识了他当然这个很乖，很守法，还不会再犯戒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受戒之后啊，就是个最标准的人，正好的不得了，非常勤俭的一个佛教徒。后来全家的生活很勤俭，在纽约有一个庙啊，有个佛堂啊，还是他全家人呢合起来啊，建造这个佛堂。这个佛堂就来护持一位法师，那位法师嘛，是不敢起佛。建造佛堂嘛，建立佛堂，因为那个法师啊，文化很低啊，这个笔拿不起来啊，讲不出来的，太累的了，大概就是一个出家人就是了，就让他啊造成，啊得到这造成这个功德庄严，没事而来的，所以人啊，这个烦恼，这个失去。就像那个买布一样，抹布一样那么脏啊，需要你肯来清理它，慢慢会干净起来。虽然不能像一块白布一样那么干净啊，自己性就可以清理了，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人，一个很勤俭的佛弟子。所以我这里说的什么千年的暗示，房子里面一千年都没有关灯光了，大家听着，一千年那么久的黑暗了，那么要花一千年才能够弄白弄关起来吗？要不要？不要，对不对？你这个灯开开那个开关啊，一秒钟就关起来了。我们修心的佛弟子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理啊， 安心，过去生中的罪业不管，没关系，堆在那里呀、啊，沉沉堆在那里，恐怕用墙藏不起来的，都没关系，它会消掉的，智慧的光明啊，什么都能够解决。我们的佛教人的高深大德，一见悟之后啊，不得了，那个智慧啊，那就像泉水一样的涌哎。六祖大师可谓知道，不是这个人呢、啊，一个粗线条的人，跟我一样的粗线条的人，但是呢，修行有数，得有所得的话。那个智慧就出来，莫名其妙的来了，左右逢源，你想什么就有什么。像六祖坛经啊，太深奥了，内容太丰富了。我们中国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啊，非常推崇这个六祖坛经，希望那个大学生啊，都要读这个六祖坛经啊。就是说一个人进悟了之后啊，那个烦恼哪个就要就清掉了，就没有了。人一间房子一千年了不错，一千年没用过的，可是灯一亮就关了，是吧？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就要在内心世界里面很厚很厚很厚，业障深重啊，但是呢，智慧关出来，都消灭了。所以这个见解一方面，思想方面，叫做五历史，五种这个见呐、啊，各种见呐、啊，谁见呐、啊，我见呐、啊，这类机会一开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呢，是告诉大家。事实观一开就光亮起来，不要讲过去生中叫什么也，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对佛法的这个真理方面呢，真正的相信，真正的实学。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佛弟子很多，但是呢信佛的人不多，佛弟子不信佛，不信佛开示的话，信我上个星期讲的信什么？信风水啦、啊，信算命啦、啊，信康相啦、啊，算这套，这个是这条路是不正的路啊，邪路啊，这条路是要不得的路。你知道台湾的很出名的一个大师叫黑教大师，对不对？叫云林，云林大师，在美国纽约，他去看我嘞。我在慈安金色，我们不认识，因为他看到慈安金色，说你这么一个很这个很好教的、很优雅的一个金色。他到里面看呢，看到我这个写了很多这个对联呐、啊。这个诗词啦，挂在那墙上，他很欣赏，叫他的徒弟他把它抄起来，抄了之后嘛，他就问我们那里面的人，他说我可不可以见到这个老人家老法师，可不可以看呐？他说他在楼上哎，他在上楼不下来了，他说我上去啊，结果他上来看我。他自我介绍，他说我是灵隐，我说哦，你是大名鼎鼎的黑教大师。我说密宗里面没听说有个黑教哎，你什么时候创立了一个黑教啊？我说怎么黑法了？我说那个外面黑没关系，不要心里面都黑了。我开玩笑，他也不以为无了。然后呢，要说哎，法师，我请你到我那里去讲经，可不可以？我说这是有姻缘可以的，讲了姻缘啊。我 我如果到那里去，他说这个法师啊，这个好像也信风水，也信这个，那不是，那我说洗不干净，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佛弟子的一定最重要的正知正见，达正道里面，那是修行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啊。第一个是什么？正见。见解要正确，正解不可以，不可以乱来的啦，不可以乱信的啦。那么因有佛教里面讲的是因果律，下什么因得什么结果，这是伦理法的伦理和伦理，因果也要讲伦理。道德也要讲伦理，是善的因，当然得到善的果，恶的因得到恶果，必然的，不会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教呢，好像说是佛教，实际上并不是佛教，那都是讲命运的，讲风水的，看相的，解套的，甚至到不要下种子而有下去一种想法，不通的啦，不合理的啦，没那种因怎么会得那种果呢？不合伦理，不可能有成功的。所以都是一定是一步一步的修。由于我们中国文化讲得很好，他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半万耕耘磨万修合，你就是下种子，你就是努力在修，成功了，修好丰富的时候不会有问题。你下功夫讲，现在不是，现在人心了，急功近利，最好不要耕耘而能够有修合。所以因此呢，还希望的加持啦，摸摸头啦，逛逛水啦，就可以了嘛。什么业障的消除，什么智慧的开了，什么都来了，不打对，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念书三年寒窗啊，前院都磨穿了，有道理对吧？这个真正有用，不然你拿钱去买一个文凭啊，买得来啊，可以一张纸啊，空。一个空寒桃可以啊，但是没有内容，没有意义啊，是一定要是烧，一步的烧。那么现在我在小诗里面讲的哦，千年暗时蛇时光，一下子一开亮了那个灯就关了。我们智慧出现了之后，就像那个灯光一样的，那么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明白了，不会再迷了。你见到明，你也不会被迷所迷所迷；你见到利，也不会被利所迷。甚至到我们见到这个男人权益方面，也不会动心了。这个是有一种力量啊，在阻止你，也就是说这定慧的发生力量，发生了根，生了根之后就生力，有了力量嘛，就反抗作用。所以心灵世界里面就有一个好像有个铜墙铁壁，外面的这个大风大浪进不来了，这样子才有用。很多人信佛了之后，实在功力没有，很平常的几句话，譬如说从来不见面的，后来认识了，变成朋友或者变成师兄弟，在一块那么服务，在一块做义工，或者在一块发心，没有几天呢，慢慢就感受到彼此就合不来了，彼此就讨厌了， 那么讲的话嘛，你要生气我，我生气你，我不要见你，你要不要见我？这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的？没有功力，你的罪没有力，你的病也没有力，智慧也没有力，甚至有人这种状况，我说为什么你感觉到那么敏感，对这个事情那么紧张？我说我也听到的呀，我也不觉得没有什么啊。你觉得他讲话重了一点啊，重了一点，那是他的个性，他的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他讲的话那么重，你也在激动，那表示什么？外面大风大雪，你家里也在大风大雪，那表示你也一样的，两个，一个是半尖，一个是把脸，差不多了，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会那种状况？是什么？没有下过功夫啊，睡没有力量，病也没有量，智慧也没有力量，没有判断出来。这是他的事，而不是我的事。他在气头上灌火的时候，你也可以欣赏他的灌火，觉得灌得很可爱的，是吧？你想想看，比方说你家庭你的先生呢，你发现了他有问题的，你告诉他，先生啊，我们结婚那么久，我就看到你笑的时候很可爱，现在看到你发脾气的时候更可爱的。我身边他听了这个话，他必须发不下去，他会笑起来的。人生就是我们需要用理智去把事情判断看清楚就好，不会有问题。是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挺好的习惯，什么习惯？到房里面第一个就要开灯，对不对？这习惯太好了。你开灯为什么要开灯？开灯我知道里面有什么状况啊。我看到是通道，当然快走通道了，里面有桌子有凳子，当然我不会去撞那个凳子撞那个桌子，不会弄得头破血流。这个习惯好不好？太好了，每个人都这样子的，每天会这样子的，不会忘记的。但是呢，不常常用，不把这个好习惯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就是禅里面。如果禅应用在里面呢，我们这个地方有盏灯哎，知道没有？这个叫什么灯？你知道？叫心灯哎。心里面的这盏灯啊，没有常常去亮它，你亮了它，我们见面好难得哦。人生能够相遇啊，不容易啊。中国文化很厚道，古代的人很厚道，就是说同船过渡三世修。你想想看，同船过渡啊，太方便了，经常有的啊。上这个香港到九龙，一天到晚你上班的话，天到晚碰头的。像我美国到史丹的 Island， 你要到史丹 Island， 一定要过坐船的，通常过都平常的。可是古代的人多么好的，我们能够通常过的了，都是纸上修来啊，在船里面聊天呐、啊，见到面的生欢死性啊，你又来了，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又同一起过渡了。我们现在的人不这样子的，能够变成师兄弟，变成姊妹，还是不一定是很爱，很彼此关怀，彼此爱护啊。这是什么原因啊？没有亮这个灯啊，亮了这个灯之后，她是我妹妹啊，她是我哥哥啊，她是我姐姐啊，她是我的父母啊，她这样教导我是要我好的啊。有什么不顺的，你可以把它化掉啊。 可是这些人不是这样子，很容易冲动，冲动的翻脸，这本来是好朋友，变成冤仇。这是什么原因？不亮灯，不亮我们的灯。所以第二句怎么讲啊？慧心难忍，是小羊啊。阎王的什么也看不到的，没有灯光，没有夜光，这样的。可是在阳光之下怎么样？就不一样了。阳光是庇我们的智慧呀、啊，我们的智慧出现了之后，什么都看得很清楚，那非常容易处理的，不会出毛病，不会有问题。真俗言有无怪，见空海阔，任长养，任长养。真俗这两个字啊，比较深一点，留意一下。佛教里面，把这个我们人生呢、啊，分为两大类。这个凡夫的世界叫俗谛，俗谛。圣洁的世界叫真谛，真谛。俗就是非常粗浅的，非常粗浅的庸俗的，而且这个见解、这种思想、这种见地，也就是说这种人生观、因果观、轮回观，是普普通通人的观点，俗的、俗谛，是以俗上人的想法，彼此的想法，还没有了生死、没有得解脱的人的想法。这种想法呢，很粗浅的，而且呢，不具精的、不圆满的、不彻底的。可是呢，有没有用？非常有用，非常有用。佛经里面把它形容为叫世间真实，世间真实。俗谛叫世间真实，真谛呢叫出世真实。真实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种的理论，这一种的见地，对我们人生来说呢有用的，因为它能够维系我们的这个人生社会啊，那么这个正常的保持着人类社会的秩序，像我们儒家的思想里面“夫俗子孝，兄友弟恭”的这个五伦，这个人伦的这个这一种见地，这一种人生观，或者这种人伦道德这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依时来处理我们的事物啊，那我们这个社会啊非常的安宁，我们社会呢就保持着这个秩序，否则呢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乱糟糟的了，不合乎道德规律的话，那么家庭就不成家庭，伦理不成伦理，那么这个社会呢就动乱，这不算人生的社会，这是世间真实，世间法，这是普通人的见地，普通人的见解。叫俗谛，俗谛。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凡夫凡夫人的见解，众生的见解，众生的知见。那么真谛真谛呢，超越了圣觉的见解，证悟真理的圣觉，能够见到的境界。所因此圣觉的人生观啊，就是纯粹的超越这个世间，我们见不到的圣觉才能够见到的这种境界，所以叫真谛。证悟之后有智慧啊，这个证悟的境界，我们一般人的不可能能够这个体验得到的。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一样的，他说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照如是光。这是圣洁的境界，对我们人世间不管是生理现象，我们人类生理现象，我们人类的心理现象，心理动态，家庭境界呢，或者叫做社会现象，甚至的草木成林呢，那么这个叫一切的一切啊，叫自然现象，解释现象呢，在圣觉这个证悟之后所发现到的，不是真实的，是只是。